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今天继续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一的学习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看士师记当中的一些经文重点。今天我们看士师记13-16章所记载所介绍的这位被神所使用的士师，他的名字叫参孙。每当提起参孙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想基督徒弟兄姊妹对圣经有认识，看过他的故事呢，大概都会知道哈，这是个令人感觉相当矛盾的人物。在神的手中，他能够成就英雄伟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参孙呢却有很多的弱点，有很多的问题，常常呢违背自己的信仰的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参孙这位士师呢？又怎样从他的生命当中学到了功课？这些功课包括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那崇恩呢最近看到一本立位记的解经书籍呢，当中有一段这样描写参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也希望在节目开始，今天课程开始的时候呢，先为我们去了解参孙呢做一个这样的引言。这本书说，参孙是不可预计的人物，也是一个不可靠的人物，因为他常常心怀恶意。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很多人这样说，一个人最大的能力就是他的可信程度。如果以此作为一个标准呢，那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参孙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参孙在男人面前呢勇敢，却在女人面前软弱，不能抗拒来自异性的诱惑，常常呢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们。参孙被神的灵所充满，却把自己的身体呢屈服在情欲之下。他被呼召向非利士人来宣战，却又跟敌人呢称兄道弟混在一起，更甚至试图迎娶非利士的女子。参孙在白日的时候为耶和华征战，但晚上呢却会违反耶和华的诫命。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像太阳的，但是呢讽刺的，参孙最终呢是需要活在黑暗里，被那些他应该要征服的敌人呢挖去了他的眼睛，把他给弄盲了。士师记共用了4章经文来描写参孙的历史，13-14章向我们介绍了这一位像太阳的参孙，还有他的父母。但是当参孙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光线开始闪烁不定了。士师记15-16章让我们看到那光渐渐地熄灭了，而参孙最后在外邦人的庙宇中殉道，一个本来大有可为的生命却是以悲剧收场。我想我们看圣经相当肯定的一件事呢，参孙真的是一位悲剧的英雄。当我们看士师记13-16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参孙所身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考究，参孙大约在主前1075年到1055年这20年间呢，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的。 而当时呢，以色列人正受到非利士人的辖制和迫害。非利士人本来呢是四处漂流的海上居民，他们呢相当好战的，作战能力呢也很强哈。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大概100年，非利士人呢也来到了迦南，并且开始向附近的居民去进行侵略。非利士人对以色列的野心跟之前的其他的迫害者呢有不同的地方。以前来迫害以色列人的外邦外族呢，大多数都只不过是进行短暂的抢夺，抢了就走。而非利士人呢，却有一个意图，就是想永久的侵占以色列地。而且在所有的迫害者之中，非利士人的压迫呢，为期也是最长久的，有40年之久哈。这是士师时期我们所看到的第六次来自呢外邦力量的严重的迫害。而在这个时期呢，神就兴起了一位士师，名叫参孙，借着他来对抗非利士人，也为以色列人带来了接近20年的和平。参孙作为一个士师呢，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并不是去带领军队、带领群众去反抗、去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很明显，参孙呢有超强的一种个人作战的能力。他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个人的战士，所以在《士师记》当中哈，参孙的英雄形象呢也是最强烈、最突出的。不过呢，最终啊，这位英雄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这样的一个的故事。虽然参孙啊有很多的问题，他也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但我们还是看到神能够使用这样的有缺点、有缺憾的一个人物，成就神要保守以色列人的这个计划。我们从士师记第13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哈参孙他的出生。在圣经士师记13章开始这样说，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这样，参孙的出生本身呢，已经是神计划的安排，并且呢，也是一个神迹。因为经文已经说明参孙的母亲向来是不能生育的，但现在呢却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参孙的出生本来就是神特别的安排，计划好在他身上呢去成就非凡的事业。参孙一生要成为拿细耳人，归耶和华为圣。拿细耳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归主为圣。在民数记6章1到8节呢，当中就记下了神对拿细耳人的要求，包括不可喝酒，不可剪头发，不可接触死尸。那这些的规定呢，象征了拿细耳人对神一种内在生命的奉献和委身，要分别归神为圣。作为一个拿细耳人呢， 可以是一段时间的，又或者可以是一生的。当我们看参孙的生平呢，我们就知道神选召参孙呢是一生作为拿细耳人的。士师记的第十四章，我们很快就看到参孙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弱点。参孙呢容易受到情欲的控制，他这一种的明显的软弱，在他爱上了亭拿的女子这件事件上呢就表露无遗了。但这一次事件呢，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其实背后也有神的容许的，因为神要参孙找到机会去攻击非利士人。那么透过参孙跟亭拿女子的婚事，就可以成为一个的机会，神使用参孙击杀非利士人，显明呢神的计划背后的一些的心思，一些的智慧。就算人有错误，人犯错，但是神还是能够使用这些的机会，这一些的情况来完成神已经定下的计划的。所以呢参孙啊，他要娶这个亭拿的非利士女子，本身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透过这个选择呢，还是成就了参孙作为一个士师的那些的工作。在第十四章八到九节呢，就说到一件的事情参孙在死的狮子体内取蜜来吃，还有呢就是参孙呢预备婚宴。那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破坏作为拿细耳人的这个约呢？很明显的，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就禁戒接触死人的尸体，而不是禁戒接触动物的尸体。所以呢拿细耳人接近动物的尸体呢并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接触的不是死人所以这一点呢没有触犯拿细耳人的约。另一方面，参孙预备自己的婚礼婚宴，不过经文呢就没有说，没有提到参孙本人喝酒。那如果他喝，当然就违背了拿细耳人的约，那他违约之后呢一定会失去神所赐的能力的。但很明显往后发生的事情呢，参孙的力量还是与他同在的，他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呢，就算是预备了这个婚礼的筵席，但是参孙呢应该没有违背拿细耳人跟神所立的约，所以他还是一个大能的战士这样第十三、第十四章呢，我们就看到参孙的出生，他的成长，还有呢就是看到参孙这位的士师生命当中的软弱，一直呢成为他为神做工、做一个侍奉者的绊脚石。当士师记的经文进入第十五章之后呢，这一章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作为士师参孙怎样的跟非利士人来进行征战。但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些征战呢都是相当的个人化的，就是参孙独立的去对抗非利士人，独立的去击杀非利士人。第十五章呢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看。首先看的是第一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留意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就是有关参孙他击杀非利士人的动机。原来呢不是单单为了个人的。其实呢当中也为了要成就神的托付。当参孙听见自己的妻子改嫁了，他的反应就是 加害于非利士人呢，不算有罪，因为是对方犯错在先。参孙一直都在找机会要击杀非利士人，这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诏命。早在停拿婚筵之前呢，耶和华已经有意要借着参孙去攻击仇敌。如今呢，参孙的岳父把参孙的妻子改为嫁给别人呢，正好就成了一个可以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原因了。而参孙这一次的行动呢，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呢，也是经过周详的计划，不是出于呢一时冲动个人的意气的。参孙到亭拿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要娶回自己的妻子了，至于第二个呢，就是要找寻机会去击杀更多的非利士人。其实参孙一直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托付，神赐给了他超然的力气，目的呢，就是要他来阻止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呢逐渐扩大的种种的迫害。好了，除了是要成就神的托付之外呢，那么在15章1到8节哈，参孙击杀非利士人的当中的事件呢，也印证了神话语的实在。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新约圣经加拉太书6章7节就提过，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亭拿的新娘子为了自己的安全泄露了谜语的答案，最后呢终于自食其果，遭同胞活活的烧死，咎由自取了。至于在这个婚礼筵席上用诡计赢得了30套衣服的非利士人呢，他们的和田也都被烧光了，他们的损失啊，比30套衣服呢要惨重多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们亏负了参孙，最终呢还是发现要自食其果。士师记15章9到19节。我们看到呢，参孙呢到了他生平事业的一个的高点，就是他使用驴腮骨击杀了1000名非利士人。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哈从一个特别的眼光角度来了解，就是整个事件是神在透过参孙成就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的计划。也绝对不是呢一个人意气之勇哈。参孙击杀非利士人，因为哈这一次哈对敌人带来震撼的影响啊和威胁，所以呢反过来以色列人就不必再受非利士人的侵害了。非利士人经过了这一次的惨败哈，他们也不敢再贸然的来骚扰神的子民。因着参孙的努力，经文记载说呢，以色列人享受到20年的和平的时期，这就是参孙作为士师呢所能够带来的一场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留意哈，参孙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帮助以色列人，但反过来，以色列人又如何的对待这位的士师呢？以色列人不单没有维护他们的英雄参孙，反而呢处处哈替非利士人呢去办事，想要抓拿参孙。因为以色列人惧怕非利士人，他们认定了，哎呀，我们本身没有能力去对抗这样强大的敌人的，与其对抗，不如呢屈服，所以呢干脆顺服敌人的要求，配合非利士人。他们以为帮助非利士人铲除了参孙呢，自己呢也能够有好日子哈。当然呢，这种想法呢是完全错误的。自己的同胞哈、这样的对参孙不义，那参孙又怎样的面对同胞呢？我们可以说， 参孙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对抗非利士人的，特别他的对抗方式呢，就是哈单人匹马的去挑战非利士人，跟他们呢来这个抗争战斗。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感谢参孙，反而呢埋怨他，要把他捆绑交给仇敌。而在这些的事情当中呢，参孙只向以色列人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要伤害他，以免呢参孙会在这些的过程当中呢伤害了来抓拿他的同胞。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伤害参孙呢，参孙是会起来自卫的，因为他还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纵然以色列人不义，但只要没有到达伤害参孙的地步呢，参孙呢不会对自己的同胞怎样的。另外我们也留意参孙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能够使用他击败几千非利士人的。以色列人当时都害怕非利士的军队，而这个时候只有参孙有这样的胆量哈，够胆单人匹马的面对非利士人，并且把他们击杀。参孙杀败非利士人之后啊，口渴得要命，他就求神在那个山上给他水喝。我们要留意啊，本来那山上呢是没有水源的，可是参孙的信心呢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后来呢神也答应了参孙这个喝水的祈求，并且是用超自然的方法将水呢赐给参孙的。这件事哈，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士师记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这样记载，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然后二十节说，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我们看到士师记的第十五章说明了参孙怎样的击杀非利士人啊，带来平安啊，带来以色列人呢安宁的20年的日子。这个士师呢在神的手中也是有所作为的。但是到了士师记的第16章，这位的英雄呢就面对人生的一个悲剧。虽然对他个人来说他面临着悲剧的结局，但是神还是能够使用参孙最后的一点的信心，最后的一点的忠心，来成就呢保护以色列人的计划。在第16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哈参孙再一次被这个对异性的情欲所捆绑。首先我们看到魔鬼撒旦会利用一个人个性上的弱点去攻击我们的，就像参孙，他最大的软弱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情欲的捆绑。参孙到了加沙，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后来呢，又与大力拉亲近。参孙的个性的问题啊，所以他始终就没有避开魔鬼撒旦的陷阱，因为魔鬼其实是主动的在把握，在安排不同的机会去引诱神的儿女跌倒犯罪的。而这一些的引诱呢，特别是针对个人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问题。除了使用个性上的弱点呢，魔鬼撒旦也会利用一些安逸的安乐的环境 软化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怎样说呢？参孙最终是在什么时候堕落的呢？不是在他为神冲锋陷阵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参孙的灵性啊是在一个高峰，跟神的关系也是最亲近。参孙的失败呢，是在作为士师20年的和平时期的尾声出现的。在这20年，参孙跟以色列人呢，可以说是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了，而非利士人呢，也暂时停战哈。大家以为困难已经过去了，一切呢是安乐的、太平的。就在这个时候，参孙对神的信心呢，也随之失去，慢慢的淡化、消退。另外呢，我们再看哈，这些的失败的打击来自魔鬼撒旦的陷阱呢，就是他会利用人的罪疚感使我们远离神。参孙因为跟大力拉陷入了这个情欲的罪恶当中，最后呢竟然毁了作为拿细耳人的约。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呢就离开参孙，神仍然在垂听参孙最后的祈求。当参孙知道自己过去的错误，愿意重新一次的成为一个击杀敌人的工具仆人的时候呢，神又再次把力量赐给他，让参孙跟仇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我们看到参孙在牢狱里彻底的觉悟前非，当他觉悟的时候，神也愿意赦免他所犯的罪，重新的使用他。有关参孙生平最后的一段的记载呢，我们看士师记第16章27到30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2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有关士师参孙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样一个圣经人物的生命当中有所学习，有所警惕，知道怎样的更好成为一个跟随神、服侍神的人。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这为我狂风去